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释经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释经讲道学的第29课，现在我们还剩下有两课的时间。当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能够有一个系列的讲道呢，可能对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帮助，而且系列的讲道对我们传道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的道啊，我们把它以单独的在一个时间抽出来讲的时候呢，特别是那个道对弟兄姐妹的要求是蛮大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很容易会有一些的反感，就是说他特别抽出这一篇的道来对我们讲。但是假如我们讲个系列的讲道呢，他们就不能够这样讲话了。而且这个系列的讲道呢，更能够使弟兄姐妹能够有系统的来去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系列的讲道呢，实在好处太多了。但是呢，我个人的经验就告诉我，假如我要预备一个系列的讲道了，是比较困难的。系列的讲道要注意几件事情，当你准备的时候，第一呢，就是你要把整个的系列呢都计划好，就是说那个系列里面呢，你需要有多少个讲，你都已经预备好，而且每一讲呢，你是根据那一段的经文，而且呢，刚看到在那一卷书里面，或是在那一章圣经里面呢，这个总主题是什么？我们都把它定下来以后呢，在每一个讲道里面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总主题呢去做那些的讲章。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假如我要有一个系列的讲道，恐怕我需要有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把那一章的经文，那一卷的书看得它非常的透，非常的清楚，也预备好整个系列的每一个讲道的大纲。我是建议最好我们预备有6个的信息，我们讲完了一个，我们就补上一个，经常维持有5个还是6个的信息。因为万一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或是有些突发的事情让我们那个礼拜不能够准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讲这个系列的讲道。因为系列的讲道呢是不能够断的，你断了以后呢，你就很困难再次把这个系列重新讲。所以呢，这些都是我想提醒大家的，过去我个人的经验。在这两堂课里面呢，我就选了2个的系列，一个是在旧约的一个书卷，另外一个是在新约的一章的经文。我在牧会的时间呢，第一个系列的讲道是讲这个约书亚记，我把那本书呢，我是看了好几遍。我就想提醒大家，我们假如讲这些的历史书呢，我们也是应当要找到它整本书这个时落的焦点。而且呢，更重要的就是这卷书里面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关系。我举个比方，这本书是历史的，对不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有他们在迦南地打仗的那些实际的经验，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和他们有没有这个相同的地方？我们记得啊，我们再来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凭着圣灵的感动写约书亚记的，他最大的关怀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写这本的历史书？而且呢，还有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就是当时的作者和当时的读者和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生活的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假如我们找到这个共同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一本的历史书用在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是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这样呢，对我们住在21世纪的基督徒呢，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进一步来想的时候呢，这本书呢，就是讲到进到迦南里面，上帝所应许的地方，牛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他们需要经过很多的战争，把仇敌打败，才能够得到迦南美地为业。所以我们从这个思想继续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一点和现在的信徒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过约旦河对现在的信徒有什么的意识，迦南美地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有什么的意识，我们要需要靠着见证才能够征服迦南，这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的意识。当我们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原来这本书可能带给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依靠主，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把生命里面一切的仇敌击败，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安息，这个安息呢，就是迦南美地的安息，也使我们能够享受迦南美地给我们生命里面各种不同的丰富。那经过好多的思想，经过了好多的计划的时候呢，最后呢，我就开始产生以下这样的大纲。我就先把这个大纲呢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就是很简单的就把这个大纲的内容我怎么样讲，我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当我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上帝带他们过去迦南美地呢，实在需要他们得到这个迦南美地，承受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基业。经过这样的思想呢，我就给这卷书呢有这样一个总主题，就是有把握的胜利，在掌握中的胜利。好，我们现在就把我自己要讲到的大纲先告诉大家一下。首先呢，我是讲一篇道了，就是为全本书来开路的。第一篇道就是胜利生活的目标，迦南美地。第二呢，胜利的秘诀。在这里呢，我是有三个的讲道，胜利的秘诀。第一个呢，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跟随一个英明的领袖。那第三呢，就是百姓能够同心合意的作战。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讲到谁是胜利的参与者，当然是以色列民。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提出来，就是连这个妓女拉赫也可以参与这个战争，这个呢是有它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最后呢，第四方面呢，就讲到胜利的重整，这个就是我在前两课里面讲到这个回到吉甲的这片的道，在吉甲所发生的事件的事情，就能够使我们在胜利在失败里面，我们都能够再一次的来重整我们的生活。到了第五呢，我就会讲胜利的条件。胜利的条件有三方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和我们继续不断的胜利。所以呢，在讲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胜利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就特别提到他的攻击和防守，而且是攻击要害。那胜利的拦阻呢，再讲下去，胜利的拦阻呢，就是那些不顺服的罪，和我们自信，和我们不能够防备敌人的诡计。最后讲到这个胜利的重得，就是我们失败，我们再次有可能胜利的。最后呢，我就是勉励弟兄姐妹要去征服那未得之地。这个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一个系列的讲道。 那现在我是比较详细的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不能够完全的讲，我只是举几个比方跟大家讲。彼得讲到胜利的目的要得着迦南美地，圣经的根据呢，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跟出埃及记三章第七到八节。这里呢，就是讲到上帝把迦南的美地应许给以色列民。我们在这里是要形容这个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个安息的地方。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要追求的最高的目标。牛奶与蜜代表我们在生命上的丰富，这个安息乃是代表我们每一位的信徒在心里面能够常常保持一种的甜蜜和安静。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非常高的目标。这样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勉励弟兄姐妹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进入迦南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目标。我们用圣经呢，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圣经，在刚才我所列的范围以内。第二呢，我们就会讲到迦南的生活呢，又不顺服而受到单元，这个呢就是讲到他们四十年以后呢才能够进去。在那里呢，我就特别的形容他们因为不顺服，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在那里过着一个基督徒旷野的生活，吃旷野的东西，没有安息。这里呢是特别的帮助信徒明白，假如我们不顺服，很可能我们就会单言进到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得着迦南呢是需要不断的见证，而在见证中我们要常常的胜利。这个就是一个导言的讲道，就是开始这个系列的一篇最重要的讲道。现在我再举另外一个比方，是讲到这个胜利的秘诀。胜利的秘诀呢，在这里呢有三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五节九节六章二节十章十二节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我们把上面的一些经文的内容把它很简单的讲一遍。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假如不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来行这个神迹的话呢，我们是简直没有办法在生活上有胜利的可能。我在这篇道里面呢，在那些的经文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假如我们感觉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胜利需要依靠上帝这个神迹或是奇妙的作为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几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民数记所讲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呢，我是有很多的应用，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大的仇敌就是以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场的仗，所以我们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好像那十二个探子有十个回来就告诉摩西，我们简直不能够进去，我们在我们敌人的面前好像一个蚱蜢一样，因为他们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敌人的强大，这一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假如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呢，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有成功的可能的。第二方面呢，在这篇的讲道里面呢，讲到这个伟大的神迹，因为胜利呢是上帝所应许的，我们不但要承认敌人的强大，而且我们必须要相信上帝，因为胜利是上帝所应许的。当我们依靠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 每一次我们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很惊讶，因为这个是上帝奇妙的工作。第三方面呢，我最后就劝勉弟兄姐妹呢，就是因为胜利是信心和顺服的成果，我们需要用信心才能够看到上帝在战争当中来行这个神迹，而且我们需要有这个顺服。这几年我就稍微跟大家提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一个是攻打耶利哥，一个就是在这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当他们打亚摩利人的时候，上帝就叫这个日头跟月亮停下来，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这个战争。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篇讲到了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说胜利的秘诀第一就是上帝伟大的神迹。那第二方面呢，第二个秘诀呢，就是人民要同心的作战。在这里呢，我是引用的约书亚记第一章12到第18节，四章12到14节。这一篇的讲道经文的背景就是大家都晓得流变加德和曼纳西半支派啊，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东边呢，得到摩西赐给他们约旦河东的地方，本来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的，但是呢，后来上帝就透过这个约书亚提醒他们，让他们不要忘记摩西留给他们的话，就是要他们过约旦河和其他的支派一同去打仗，直到战争完毕，他们才可以再回到约旦河的东边去。这个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这也就是这篇讲到主要的一个经文的背景。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百姓同心合意的来去打仗了，这个也就是胜利的秘诀。所以在这个应用里面呢，我们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全合一的教会的团契，我们要积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而且我们让别人有机会投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和你一同打仗。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单独的打，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一起打，我们才能够有胜利的可能。最后呢，我们这个秘诀是来到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跟随英明的领袖。当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小心，上帝呢就是要我们顺服掌权的，顺服我们属灵的领导这个经文的根据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九节，重要的经文就是第六节。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一个英明的领袖所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呢，我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根据他是做了摩西的帮手有差不多40多50年，从这个埃及开始他已经是做摩西的帮手。假如一个人能够在他这么长的年日里面都能够很顺服的来做一个领袖的帮手，他也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在这里呢，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上帝使用的人，第一，我们需要好忠心的在上帝所安排给我们的岗位上来服侍主，直到主再呼召我们来去做另外一个的工作。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个英明的领袖呢，特别是在一章五到六节呢，就讲到他侍奉的呼召是非常的坚定的。因为清楚蒙召的人呢，他不会退后的，所以他愿意付个人的代价。那第三方面呢，这个英明的领袖呢，他是有上帝的话语来充满他。一章第八节，在这里呢，上帝好像不厌其烦的来去提醒，来去嘱咐约书亚，不要忘记耶和华，要遵守耶和的话，不可以偏离左右，来去鼓励约书亚，他一生当中不能够离开上帝的话语。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是讲到一个英明的领袖呢，是非常谦卑的，这一点呢， 我是根据圣经所讲到的来讲。你晓得吗？在你念圣经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上帝常常是勉励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那我就发问这个问题，上帝会向谁常常讲这句话？就是因为约书亚他很谦卑，所以上帝常常鼓励他，你不要怕，你要刚强，我要帮助你。最后呢，我们就看见一个英明的领袖呢，他永远不会放弃那些未得之地，那个是13章第一节来讲。那这篇道呢，主要就是针对教会今天很大的失落，因为很多的信徒对于跟随领袖是很模糊不清的，他们常常向这个领袖做出很多非常麻烦而且不必要的一些的挑战。他们不晓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假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成长，就是我们要去跟随那一些上帝所使用的领袖。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领袖是英明的呢？是上帝所使用的。所以我就用这五方面来介绍约书亚。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我们的牧师传道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我们就要毫无保留的跟随他。唯有跟随这个领袖，我们才能够有得胜的可能。好了，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信息，我不讲了，因为我跟大家已经讲过，就回到吉甲。这篇道就是他回到吉甲里面，他能够再次来去重整他自己的军队。因为吉甲是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有几方面我都跟大家讲过。第一方面呢，就是在那里有一个救赎的纪念碑，让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常常能够纪念到他们是蒙上帝从这个埃及地救赎过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一个吉甲是上帝应许实现的地方，就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上帝几十年前实现的，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都没有放弃他的应许。最后上帝还是能够让百姓看到他应许的实现。另外一方面，我要看到这个吉甲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地方，在那里上帝为一切所有在旷野里面诞生还没有行隔离的在那里行隔离，就是要提醒百姓，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要分别为圣的来归给他们的上帝。最后这个吉甲是耶和华元帅显现的地方，大家想这个对话，上帝不是来帮助我们的，上帝需要来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呢，另外呢，就讲到胜利的条件，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在这里我是特别是讲到攻打耶利哥城，就是那个第六章。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可能都有很多耶利哥城，我们一定只有靠信心才能够胜过。那弟兄姐妹，在这篇道里面呢，我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的口，我们不要讲这个埋怨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当上帝要他们围这个耶利哥城来走，大家都不要作声的话，你想一想啊，走了一天，走了两天，走了三天，他们会不会有埋怨？哎，这个方法是不是太傻？上帝是不是在戏弄我们？哪里有可能围着这个城来走，而且什么都不做，什么话都不要讲，最后上帝还给我们胜利？各位同工，这个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安静，我们的顺服主，就是我们胜利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晓得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呢，就有一场的战争是失败的，对不对？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是失败的。耶利哥城也赢了，另外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所以他们在想，哎呀，这个城市太小，我们需要这么多人上去，去挑选几千人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呢，他们是大大的失败。 这个是在他们这个战争里面失败的一塌糊涂的一场仗，而且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爱城是一个比较小的城。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方面呢，这爱城的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因为他们说，哎，耶利哥城打过来了，现在我们没需要这么多人去，我们就是差一小部分的人去就可以了。你晓得吗，在我们一场属灵的战争里面，每一次我们经历过上帝伟大的胜利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胜利以后呢，有非常可能呢，我们是会失败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要提醒大家，一次的胜利不能够保证我们以后都会胜利。我们即时的要用完全的信心来依靠主，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聪明，更不能够依靠自己的骄傲。第二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爱城的失败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祷告上没有做好功夫。那你跟这个耶利哥城来比较的时候，耶利哥城围着这个城来走，不要作声，意思是说他们用了七天六天，每一天他们都仰望主，就第七天他们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城墙倒下来。所以爱城不是这样，哎呀，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城很小，好了，我们就随便派三千人上去，我们一定会赢的。输就是输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有一位解经家讲得非常的准确，假如你不想在失败后呼求主，你就要先用祷告去防止这个失败。那我在这篇道我就用这句话啊，假如我们不想在失败后呼求主，就要先用祷告去防止这个失败。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爱城的失败就是有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没有顺服主，犯了罪，拿了一些上帝不允许他拿的东西。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约书亚记我们会讲的。另外呢有个讲到，就是去征服呢未得之地呢，这十三章的第一节。在这里呢我也会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完全保持顺服上帝的话语，不能以预祝来通分。对耶和华的话语我们就全心去跟随，要除去外邦的神，常常保持军人的状态和浮躁，收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地方。就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在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收服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主去征服那些未得之地。最后呢，我也会讲到这个约书亚跟这个加勒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是蛮重要的，我也是用一篇信息讲他们。各位同工，这些的讲道讲起来好像是很容易，但是当你好好准备的时候，你实在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你好好去读整本的约书亚记，做很多的笔记，我们再看看怎么来分配这个材料。当你看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晓得我不是按章来去讲的，就是把整个在约书亚的记载把它编成一个以基督徒得胜为中心的一个系列的讲道来把它去讲。讲完了以后呢，我就是挑战我们的信徒，我们需要从这一卷书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些的功课呢，假如我们在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实在是可以依靠主，能够有把握常常胜利的，不一定要失败的。这些系列的讲道我非常相信对弟兄姐妹会有莫大的帮助。谢谢大家。